装个水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喝完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在讲到刚刚的诗歌有修改的地方。
So it was good. You know, we sing something, we see some mistakes, immediately to change it.
我们就说诗歌不是这歌词不是完全的，所以要更正，因为你重复同样的错误是不好的，你必须要学习，然后必须要改进，要往前。今天晚上我们当然没有大纲，所以他就不需要拿着。我是想说晚上的时光我们就是来很自由的来交通。第一聚会我们是讲到 基督作为我们的医治，我们的医生，不是我们的救赎者而已。你真的必须要看见以赛亚书救赎不是把我们来拯救，从某个东西拯救出来而已，不是说从罪，从永远的火湖里面，永远的审判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，当然这也是对的，也是好的，可是救赎比这更多。这也是为什么在以赛亚是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经上也叫我们看见我们是病的，所以这病疾是很严重的，需要被医治。我们是生病的，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救赎，赦免，我们也需要医治。所以也因此你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罪。罪是什么呢？你要怎么定义罪？罪就是说你做一个不义的事情，不法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你犯法，你偷东西是一个罪，你说谎是个罪，当然杀人也是罪。所以你是以这样的方式给罪定义的，病毒一样，它是像一个病毒，它很严重的病毒，它甚至会腐蚀你的肉体的病毒。罪进到你来了，就表示说当亚当和夏娃堕落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说背逆神，而是说某个东西进驻他们的里面了。这就是这个被禁止的这个果子，这个禁果。所以罗马书五章才说到最近到我们里面来了，这就表示这撒旦的毒，撒旦的这个犯罪，这条蛇犯罪的天性进到我们里面来了，进到这肉体来了。也正因如此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你真的可以看见罪，它这个就是撒旦有毒的这个天性，是属魔鬼的。就算你没有犯任何的罪，可能外表上至少是还没有，你可以说你没有，从来没有犯过罪吗？不，我们没办法说。可是当然你也没有抢过银行，你没有杀过人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杀过人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我们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。主在新约时代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给罪定义的。
So, fornication, for example.
Fornication. 奸淫，哦，对，奸淫。当然，外表上你可能一个人没有行奸淫，可是主说什么？他说，只要一个男人看了一个女人，就已经想要动心了的时候，他在他心里面就已经犯了奸淫。我说，主啊，我没有这样的错。可是主他定义的是。他定义是不一样的定义，你没办法跟他辩驳。你有没有杀过人？没有杀过人吗？要不然的话，你不会坐在这儿。你有没有恨过人呢？恨过某一位人？嗯，没有吗？你多少次说啊，我恨他，我恨他，啊，我很恨恶这个事情。啊，我很讨厌，我很讨厌这钢琴，好像这钢琴得罪了你还是什么？你连钢琴也弹也恨，你用恨这个字，主说你恨你弟兄的话，你在你心中已经杀了他，你知道？主是这样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定义杀人的。我们是用行动来定义的，可是主他是用这个病以病疾来定义的。病根，如果你有机会的话，你一定会去行。你是在不一样的家庭中长大的，所以你会开始要控制你自己的恨恶、厌恶，就像一个病毒住在你里面。如果它的环境不好的话，不代表你不是，不代表你是健康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罪在你里面可能不是很繁殖的很快，可是只要你的这个环境一好。好的话，他马上就开始醉在里面做工，然后你会甚至会吓一跳，想说：“哎，居然在你里面！”啊，冬眠啊，对，就是先没有那么 active 嘛，没有那么繁殖，对，先冬眠状态。你可能不会贪婪10块钱，可是10000块呢？如何？100万呢？嗯哼。你有机会的话，这病毒会在你里面兴起。他说：“好好，你赶快去做，去拿。”休眠，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你要明白，如果你不对付这个病毒，对付这个病，在这边的话，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。末了，他会等你。就像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没有人会想象说这祭司、高祭司是大祭司是会杀人的，是满了。那虚伪，对，很虚伪。你会觉得说，哎，他们是好人，然后他们不是一般的好，他们是特好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应该是上好的人，我们当中最好的人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这些祭司、大祭司，你难道不会这么觉得吗？祭司长，可是假设这些文士官、法利赛人，你觉得法利赛人这是一个不好的名词，可是当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它是一个用荣耀的、有地位的名字。当然我们今天因为圣经的时候知道啊，你不是你自己所说的，他是，所以今天祭司长他是一个不好的名词，他是一个像脏话一样，你说啊，这不好，这个词不好，坏坏话一样。 可是当那个时候的是啊，谁不想要当法利赛人呢？哇，你有地位，又有能，又有权力，每个人都高望你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可是当约翰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，他是说什么呢？你这毒蛇的种类。我觉得可能人们都吓一大跳。这人，这些人，他们来，他们想要受洗、受浸。受洗约翰说什么呢？你是毒蛇的种类，谁叫你来的？来
什
么？哦，来逃避神的。啊，对，神的审判，你是毒蛇的种类。如果你没有施洗约翰的眼睛，神的眼睛，主的眼睛，主就连主也叫他们同样的名词，你们是毒蛇的种类。甚至在约翰第八章，他说：“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不是你父亲。”他是说，他是说你的魔鬼是你的父。这位弟兄，你胆子有那么大，敢去称为叫这些法利赛人说，对这些法利赛人说，你们的父亲就是魔鬼吗？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人有这个胆子这样子说。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那毒已经进到我们里面了，所以在我们肉体里面，我们就是像小条的蛇一样。有些时候甚至我们不注意的时候，对对，甚至你有时候还会喜欢咬人，直到你失控的时候，脾气失控，对不对？你就开始像魔鬼一样，对对，咬人一样的。这是罪，不是在讲，这不是在讲到关于赦免而已。我们需要医治，需要药。我们需要，就连就像画中里面叫我们看到的，这是铜蛇，这条铜蛇，因为我们是被咬的，这个毒进到我们这身体来了，所以我们需要被医治。这真的是我们必须要看见的一点，因为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，就连我们这次的特会听了这么多，你回家了之后，对对，你犯了错，你说啊，主啊，你原谅我，我要我来拿你的保险来洗净我，然后你又再继续犯同样的罪。可是你被医治了之后，你就被释放了，你都自由了，就得自由，被释放了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，你的观念必须要被改变，特别是关于我们所对罪的认知，我们需要医治。难怪我之前的聚会当中有提过这生命树，对对，在启示录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它的叶子是要来医治的，对对，医治万人万民，不是说是要来赦免罪的。神的用意是要来医治，不是说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当然，不是说靠他的鞭伤我们得赦免，而是说我们需要医治。我们不只是要被洁净而已，而是要被拯救到底。你必须要释放我，让我自由，医治我。要不然，你会 一直不断的重复，一直不断的重续。所以我们的心必须要呼求主，他的名字之一，在这出埃及记十五章，这个水是苦水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，代表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是苦的。所以主说，你把这块木头，就代表基督被钉架，把它丢到这个苦水里面，这个水就会变甜。主后来跟他说，对着子民说，如果你听从我的我的诫命，对，他说，那我就会医治你，因为我是主你的医者。亚非拉斯卡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名字。你要说，主啊，我要来到你面前，不是作为我的救赎者而已，乃是作为我的医生。我必须要跟主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名字。你的名牌上面挂着说耶稣医生基督，所以我说，主啊，我需要来医治，我必须要来到你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有这个问题，医生医生，我是病的，医治我，你在我身上做工运行。难怪主的话，他的话很利，比任何的两刃剑还要利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医生的手术刀是要来干嘛的呢？是要来开信封的吗？还是他这个刀子手术刀是要来干嘛的？也在你身上开刀，要刺出穿透破开，甚至到你骨节骨髓，甚至到被隐藏内心的深处，然后来真的暴露开来，你里面是什么，然后把它移出来，移挪出来，拿出来，然后才让你医治。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，特别是对罪的这个观念，我们这必须是成为我们的认知，对罪的认知。要不然很多时候你和我们很多很多年，我说，主啊，我要拿你的保险，你要来洁净我，你要来洗净我，可是这样子还不够好，只是这样子不够好。所以愿主真的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一点，之后我们才真的可以来了解，来真的宝贝主是我们的医生。难怪主他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他医治了很多人。这医治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什么，他是一个征兆，什么样的征兆？叫我们看见我们内心里面的光景，我们是瘸的，是瘫痪的。你不要以为你的脚很好很康健，你觉得你可以随随便便去赌场去吧，你在这个球场上面跑，你就跑得很快，可是你要爬着数天的赛跑的时候，你的脚是残缺的，是瘸的，你连站都站不起来，是不是跑不到？对对，跛腿鸭子，对，可能走三步你就没办法了，你属灵上是瘸的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你去迪士尼，对不对？你要去那边玩啊，你满了的动力冲，就是很有力量，很有活力。可是你要来聚会的时候，你就我好累，我好累。我们里面真的有毛病，对不对？属灵上一定就是因为有罪在里面，才有毛病。
to understand a lot of other things. Your mind is very quick.
对对，你要明白其他的东西。你的头脑很灵活，可是你来到圣经上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说啊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甚至连他们读之短嘛。很多人甚至基督徒，他说我听不到圣灵对我所说的话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你可以听到人对你说话，你却听不到圣灵，听不到？你却听不到圣灵对你说话，那你一定有问题。重点是我们不只是有外表上这个耳朵，我们里面也有一副耳朵，一对耳朵。眼睛你看见，却你不懂，却不明白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那里面的医治。我们要跟主说，主啊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经历了任何不对的事情，你犯了任何的错，你不要只是跟主说，主啊，你来赦免我，原谅我。你必须要跟主说，主啊，你要把我这个东西从我里面除去，对，你要来改变我，要不然的话，结果你就是下场，就是你会属灵的死亡，就是属灵的死亡。这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我们讲到医治，还有我想透过以赛亚，主真的开这本书，向我们开启这本书。医治是很重要的，如果你不被医治的话，那不管你做什么，神都不会接受的。就像这个意大利的这个Mafia 黑手党，对，黑手党虽然他们一方面是黑手党，不过他们另外一方面也做了很多义工善事，对不对？捐了很多慈善机构啊等等。可是不管他们做多少的善功，他们还是黑手党。难怪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不管我做什么，用我的肉体，用我这肮脏的手所做的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所以神不只是看外表上外表的事情，你做的什么，他会问说，是谁在做这件事情，我的儿子还是你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没办法接受，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罪满了罪的手所碰的任何东西，都是会让它玷污，都会玷污。因为天然很自然的，你洗了一次手，你整天的手都会还是干净的吗？不，所以你要多长洗手？很多，一天很多次，对吧？一天要洗很多次手。那我们那何况是属灵的污秽呢？难怪圣经上说，神不会再住在不会居住在人手所造的帐篷。帐目，所以难怪，一方面我们需要医治，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活出基督。不再是活着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。感赞美主，这很重要的。难怪很多在那边那天说，主啊主啊，我难道不是用奉你的名传福音吗？主不是说没有，他会说我当然有啊。他会开始跟主辩驳的，可是主的反应回答不是这样子。主啊主啊，我难道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？当然你有。 要不然他们不会这样子，像主这样子说，如果我没有做的话，我才不敢，没有这个胆子跟主这样子讲嘞，说我做了。主啊，我难道没有行很多善事吗？奉你的名行那么多善事。可是不是我们所做的。所以主说，我从不认识你，你这行恶的人，因为我左手我做主的工，我的右手我去做坏事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主要怎么样衡量我们呢？是看你为他所做的是好善事是多，还是你坏事是多？你做善事，你做两个好善事，两个坏事，那你就不是就是等于零了吗？抵消了。这个就是主的原则。对对，你可能守了五个诫命，然后你犯了五个诫命，就算你只要犯了一个诫命，你就是犯了所有的诫命，这就是主的原则。所以我们最好来明白，我们一定要来明白，不是让我们惧怕，而是让我们发现，主啊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这个医治，然后你才会去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医治我，你要来更新我的心思。你觉得你的心思是好的吗？对对，你可能白天的时候你做白日梦，你去想，不想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然后我想要来早上做早晨，对对，然后读完圣经之后啊，我又开始在做白日梦了，去想象想象别的东西啊，然后之后我又回来，我说，哦，我不明白，我不懂圣经，所以我就把圣经关了，然后我又开始做白日梦了，我又开始想象了，是不是？我需要什么呢？我需要被医治。主啊，求你更新我的心思。你多常这样子的祷告，像主这样子的祷告，难怪保罗说你要脱下旧人，对对，你在灵里面，你的心思要被更新，你要披上新人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心思是需要被医治的。以经验，照经验来讲，你我都知道，我们的心思很容易就想得歪七八糟的，有时候我们没有控制，没办法控制，就算连你睡觉的时候，你的头脑还是你的心思还是在那边想东想西的。主啊，医治我，你要学习说不，我不同意这样子的心思。阿们。你说，主啊，求你更新我的心思，这也是很重要的。我的心，主，给我一颗新的心。如果主的审判，还有在他的这个评估，是说我们的心是没办法医治的，那么你应该说，主啊，那我的心怎么办呢？你要怎么处理呢？他在耶利米应许我们说，我会给你赐给你一颗星星。那你是多长到他来面前这样子祷告，这样子求一颗新的心呢？这颗心不是说你把旧的拿走，然后你有一颗新的你就好了，然后你永远就好了。不，这是一个不断的更新的这个过程，一点一点。如果只要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。那你是新造的吗？所以不再有旧造的，是吧？这位弟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还有一点， 还有剩下还有旧人，所以他在这边在哥罗西说，他说对不对，你要脱下这个脱下旧人，你要不断的被更新，它是一个奥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是不可能隔一夜之间改变你的。我们是不断的在被脱下旧人，披上新人，所以这新人也需要被更新。每一天，难怪保罗说什么呢？我们外面的人，对对，一天一天毁坏，我们里面的人却是一次就被更新好了，是这样子吗？不，一天被更新，是不是一个月一次被更新？他是说一天似一天啊，一天新似一天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经历吗？我们真的是一天新似一天吗？对，每天都被更新吗？那你每天都有知道这个不同吗？你的改变，我们读圣经，可是却进不来。哦，主啊，所以这医治是一个不断的过程，不持续的过程。难怪希伯来书说他要来拯救我们到底。希伯来书六章说你要留下这个小学的开端的这个学问的开端，小学的啊，基督，对，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你必须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要看见，我们需要这样的医治。我们真的，我需要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。过去，我只认识很多年长的弟兄。在八十九十岁的时候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，让我害怕。因为如果他们是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呢？我会像他们一样吗？我八十八十五九十岁的时候会像他们一样吗？我忘记是在八零年代的时候是谁祷告，我忘记这弟兄的名字了。主必须要更新我的心思。他说主啊，不要让我年纪大了之后成为一个邪恶的顽固对老人。那时候当时还不以为，不过我现在知道了，主啊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有因为我们就一直在求被赦免得原谅，我们不求医治被医治。你越老你越难被医治。你当这个小男孩生病的时候啊，只要几天就可以刚全了，就康健了，对于很刚强了。像我老人一个，如果生病的话，我也是要花时间恢复的。所以现在就要开始。现在就开始，不要等。甚至世界也知道你没办法让一棵老树弯曲，所以愿主帮助我们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在讲到这葡萄园，赞美主。我想我们这个 关于这歌，这首歌是听到很好的，教会必须使这葡萄园。你不要去看其他人来照顾你，你要去学习如何照顾别人，甚特别是你在这葡萄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你不要指望别人来照顾你，你要去照顾别人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你要去做，因为主的葡萄园是要花很多的心思的，甚至你有承担责任的时候，所以那边才会有一个看守台。看守塔是来看，就是像长老们、主教，他就是看到这个观看的人啊，或者是看守的人，就像是一个就像是长辈一样、父母亲一样，你不会让你的子女随随便便的跑来跑去。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就不让他们管，不管他们，让他们在街上随随便便跑，末了你的小孩子可能会跑不见，所以你必须要承担一些。这也是为什么孩子要听父母的话，不要以为你们什么都知道，我们都要学习。甚至年轻的孩子也是，长老，你们就是这看守的，对不对？你是要来照顾这羊群的，做监督，监督的。你要来预备，要来准备属灵的食物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读以前五章，很重要。如果你不想要做这个执事的话，那你就不要做长老。你知道做长老不容易，不是一个地位，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是一个地位，不是不是。彼得说，我这座长老，你知道这长老需要被鼓励的，不要劝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之荣耀。他这里说做基督受苦的见证。你知道很多人喜欢当长老，因为他们就坐在那边，就是命令这个人去做那个，命令这个人做什么，对对，他们所以他们才喜欢做长老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是某某人，他们有地位的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。你知道主他是他们的榜样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如果你不同他受苦的话，你也不能一同他做王。你想要做王吗？你必须要受苦。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照着神旨意管照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因为贪财，不是因为毅力得着力量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。你知道有些长老，他们觉得他们是主，他们辖制这羊群， 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做长老的地位。啊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如果你想要圣徒们清洗马桶的话，你自己要做榜样，你自己先去洗马桶。Sarah， 我命令你，指定你，你去，你去洗厕所。你应该会说 ，Grandpa， 你你来先给我看一下，你先亲给我看吧，洗一个马桶给我看，你来做我的榜样。你胆子够大，这样子跟我讲吗？当然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上所说的。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他在这边第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不是牧长，你不要以为你是牧长，主才是牧长。你们必得那永不摧残的荣耀冠冕。假设你今天做的是完全不同的。负面的，你觉得你会得到冠冕吗？不，你会受到鞭打，很痛的鞭打。所以他有一个看守塔。你要去看守着群羊的最好的方式，就是每天为他们祷告，因为就是你看不见的，你不会，你看不见小偷的。他们就偷偷摸摸的来，可是这狼、狐狸，他们会来进来，他们是要吃吞食这羊的。他们是披什么呢？不是披象的大象的皮，他们是披羊皮。你知道他们越甜越好，越甜美，他们又就越致命。我真的过去有太在这方面有太多经历了，所以我们必须都要来学习，在教会中做长老，你就要在这个看守塔上面。你觉得你夜间的时候喜欢上去这看守塔吗？可是特别就是需要特别夜间的时候，你才需要做，对，你要做守望的人。你可能晚上累的时候，你就说啊，主啊，你就差遣这个天使来吧。不，你必须要警醒，你要为众生徒祷告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葡萄园中有看守塔、守望塔。有一座楼。对着，如果没有这个塔的话，这蛇就已经进来了。你知道，蛇在地上爬啊爬，它是没有声音的。它不是像一匹马。他们直接在很不知不觉的就来了，就进来了。所以那些承担责任的，你要为你自己祷告，要为众圣徒祷告。难怪保罗他在以弗所的时候，他说你首先自己要警醒。如果你自己不警醒的话，那你没办法照顾羊群。你没办法，不可能。还有这个榨酒池、压酒池。你告诉我，压酒池是要来干嘛的？我问你一个问题。
What do you prefer, grapes or
你想要什么呢？葡萄还是红酒？特别是好上好的红酒，甚至最好的红酒。如果你用这个上等的红酒，这一瓶，哦，酒，哇，哦，也有，嗯，对，一瓶酒，嗯，对，可能是好几百块、几千块。你有没有看过葡萄是贵到是100块一磅的？没有嘛？可是，一瓶酒，上好的酒。所以我问你，哪一个比较更宝贵？你知道这奠祭啊，在经上里面，这奠祭你把它撒出来、倒出来，你不是说要在那边才要挤这个葡萄，把它挤那个汁挤出来的？这压对串一串一串葡萄，然后你在里面开始挤压挤压挤压做奠祭。你想要喝这样的葡萄汁吗？不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它必须要经过一个过程。你要选这上好的葡萄，它必须要经历过一段过程，需要花时间的。你知道那位弟兄，我知道说在罗马的那位弟兄，他在意大利，他三次连次就是三次都得奖，得头奖，他的葡萄，他的酒得头奖。你不要以为说你结果子就好了，特别是葡萄，你必须要处理它，你要被压，然后被保留、被保持，然后让主让它那边发酵，让你在里面做工运行，好叫你可以制造出来这上好的酒，不是为着你自己的享受，而是为着神的享受。你记得士师记，士师记，第九章，士师记九章。第十二节，这里无花果树，这无花果树它甜美的果子，它是代表着要给要满足的。说树木对葡萄树说：“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”葡萄树回答说：“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？”我岂肯止住的新酒，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？这才是酒的意义，它是要来使人和使神和人喜乐的，所以才会有一个压榨酒、压酒池。可是如果你有一个这个野葡萄，或者是甚至毒的葡萄的话，你不会让我喜乐，你会来杀我的，你会让把我毒死。对对，因为你喝了的时候啊，你就忘了很多忧伤，你就会喜乐过来，是不是？当然不要喝太多啊，喝酒喝太多。可是你有这个甜美，对对，你真的喝酒的人，他们真的会很欣赏、很宝贝这个、味道。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喜乐酒，所以就表示说，你属灵上结果子，你不要以为这是就已经就好了、够好了。 你必须要让这个果子经历过这个过程，好教会让大家都喜乐，不是为着你自己，而是为着神，首先是为着神，然后再者是为着弟兄姊妹圣徒们。所以你也是在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开好酒，对不对？就是为着你自己的为你自己喝的话，你就买2块钱的便宜酒。可是如果你有贵客来的话，如果我邀这位弟兄来的话，我难敢开一瓶3块钱便宜酒，不，至少要20-30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要拿什么样的酒献给神呢？什么样的奠祭？所以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的东西要来学习，要可以从主的话、主的活话来学习，我们可以慢慢的来经历他这奇妙的生命，这葡萄园。最后一点，我们现在时间不多。我们想要讲到国度，再一次听到国度，因为这 国度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我们在讲到国度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主怎么说。我们来看马太，因为它是国度的福音。主说到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讲到国度的时候，是11章，马太11章，在11节、12节，还有14节，我来给你们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知道这一章的背景，这个约翰，施洗约翰他已经被关了，对，下到监里，然后他马上就要被砍头了。你愿意被砍头吗？我觉得我们当中没有人喜欢被砍头，对不对？现在除了 ISIS 以外，没有像这样子的了。这个背景，他。对对，约翰下在监狱里，然后等着受刑。如果你是跑在我前面的话，那你当然要先锋的话，那你当然要照顾我。我来的。那约翰来问的时候，说：“你是基督吗？还是我们应该在等另外一个？”你觉得施洗约翰有怀疑过基督到底是神吗？是基督吗？是弥赛亚吗？他很清楚的看见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鸽子从天降下来，临在他的身上，对对，他说，他很清楚的看见。他就是弥赛亚，他就是基督。他说我连他脱洗他鞋子都不配，系他的鞋带都不配。他很清楚，他就是弥赛亚。所以你看，他说，问他说，那将来要的是你吗？将来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那我告诉你。约翰所要说的，他是说我是你的先锋，我是为你见证，你是儿子来做见证的。我现在是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为什么你不来呢？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？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，我们不直接拐弯抹角的，我们不想要直接到主的那边说，主啊，拯救我。 主说怎么说呢？
主没有说我就是弥赛亚，当然我就是。
主也知道施洗约翰，主当然也很爱戴他。可是主他没有在他使徒面前来称赞他，所以你也不要在别人面前夸奖谁，因为这样子会让他们高大起来，自大起来。他们走了之后，他走了之后，他才开始在讲到约翰，施洗约翰。他说，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：“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到的芦苇吗？是吹这一边那一边？”他就问说：“施洗约翰是这样子吗？”当然不是。他是很被固定的，他不会因着风而是被吹动。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载着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所说的人就是这个人。现在主才是慢慢的称赞约翰，施洗约翰，不是在他当着他的面。他当然在这边十一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，对不对？就连他的出生都已经被定了，然后预言。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约翰，施洗约翰，他还是属于旧约，他还没到新约，所以这天国的天国是属于新约的时候，所以就连着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还大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国度是有多么的大了。你不要小看天国，就算你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，你都比施洗约翰还要大，对不对？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的大过施洗约翰。可是在这里第十二节真正的重点我想要提的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度的，或者是承受暴力，或者是他这里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或者是暴力的人得着了。他说猛烈的天国不断遭受猛烈的攻击，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。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他说你必须要悔改，因为天国已经近了，这是他主要的道。你觉得人喜欢听这话吗？特别是法利赛人、文士官，他们喜欢听吗？这文士祭司长、长老，他们喜欢吗？他们怎么了？他们被得罪。他们爱施洗约翰吗？不，他们恨他，因为他太公义了。他甚至还有胆子来批评希律王。所以施洗约翰怎么了呢？他被关起来，然后他们要把他砍头了。
很被砍头，你觉得这是很好吗？不，这是很强暴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在仇敌是想尽办法想要来拦阻人进到天国。你觉得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，你觉得你可以冲浪就直接冲冲冲冲进去这个天国吗？这个浪是不是会带你进去呢？不，它会把你冲到这个海那边，然后把你吞噬，让海浪给你吞噬。所以一方面我们有这个很美妙的恩典，也有着奇妙的基督医治我们，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有仇敌有敌人来拦阻你。现在这爱的满了爱的人，他们因恩典就会得着天国。不是暴力的人或者是强暴的人，强暴的人不是说他们啊天天就争争吵吵，而是说那是他们是坚固的，你不会很轻易放弃。我们是在讲到进去天国的时候，你不要那么，你不要做好人。如果你是想要当好人的话，那么你可能会进不了，你必须要努力的去拿着。你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，你要强者就是强者要夺取它，因为你知道仇敌是会从你手中把它夺走的。你记得主是怎么对腓立帖腓教会说的吗？你必须要我持守你所有的，因为仇敌他就是小偷一样，他是强盗，他直接会把你的冠冕夺走，这就是仇敌所的他的诡计。所以这里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，在这边十四节他说，你若肯领受他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你知道以利亚吗？以利亚的下场好吗？以利亚他穿的对对，穿的是同样与施洗约翰穿的是同样的衣服的。对对，他挑战这以西别耶西别耶西别，对对，他挑战他们，然后嘲笑他们，讽刺他们，他是疯狂的，是不是？他完全不是温柔的人，可是他是照着神来讲是疯狂的，而不是照着肉体疯狂。所以施洗约翰的光景是跟以利亚是一样的。这是在北部这个以色列北方的这边，是以色列国北方啊，以色列国哦，啊，以色列国时代是最糟糕的光景。他说：“有耳肯听的就应当听。”就是完全是在启示录所写的一样。所以你想要进天国吗？进国度吗？难道只是享受吗？是只是说你有好的时光享受，这只是一方面而已。我不是说我们不会有享受，不会有好的时光，当然会有很好的美好的时光，可是如果只是看着这一面，你不看到另外一面的话，你不会进去的，因为这是一场仗。保罗怎么说的呢？使徒行传十四章，然后我们就停止在这里。还有很多其他的经节，不过我就停在这儿。使徒行传十四章。 二十二节，保罗他说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，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什么呢？艰难，许多的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。不，约翰说你只要重生就可以了。你重生的话，你只是可以看见，可以看进入，因为是生命的关系。可是如果你不继续的话，你一定会被挤出去。这就是另一方面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有人问我，约翰John， 我经历了那么多，我经历了很多的艰难，你怎么还可以是这么为教会的呢？我告诉你，在这里二十二节的末了，因为保罗说我们要进神的国就并需经历许多的艰难。所以我愿你们是经历许多，多多受苦，多多艰难。你慢慢享受吧。所以赞美主。
Okay. Showing us in the